欢迎收听 Bree 旗下的播客节目《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有意思的话题。
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会聊到周星驰这位喜剧天才是不是真的江郎才尽了。还有一个话题，关于苹果的蒂姆·库克，他从一个守城者如何一步步变成了帝国的缔造者。
另外，我们还会关注一个让人揪心的社会新闻。一位蓝莓工人之死背后是被算法遗忘的农村零工妇女的故事。
好，那我们就从周星驰开始聊起。大家印象里，周星驰的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作品是不是还停留在新喜剧之王？
对，那是2019年的片子了，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中间他更多是以制片人或者监制的身份出现，比如美人鱼2传了很久，但到现在也没上映。
这就让很多人开始问一个问题，星爷是不是真的江郎才尽了？其实这个质疑不是今天才有的，从西游降魔篇开始，就有观众说他不再演戏了，只做导演，但导演的作品好像没有他主演时期那种味道了。
没错，我们这一代人看周星驰是从《逃学威龙》《大话西游》《喜剧之王》《功夫》一路过来的，那种无厘头的喜剧风格是小人物的自嘲，是底层的荒诞，但里面又有很深的悲剧内核。
但到了他自己导演的《美人鱼》和《新喜剧之王》，很多观众的评价是梗老，笑点尴尬，强行煽情。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周星驰不再出演了，这是一个没法回避的硬伤。他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复制的艺术，那种节奏感、微表情，换谁来演都觉得差了点灵魂。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时代变了。90年代和2000年初，香港电影黄金期，观众的笑点和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同。当年的无厘头放在今天的短视频时代，可能弹幕比电影本身还好笑。
而且还有一个深层的东西，周星驰的喜剧底色是悲凉的。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对着大海喊努力奋斗，大话西游里至尊宝那句他好像一条狗啊，这些都是成年人才能看懂的东西，但现在的商业电影市场更偏向快节奏强刺激。
所以与其说江郎才尽，不如说他在一个转型期，既不想重复自己，又还没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而且说实话，他早就不需要证明什么了。
对，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另一个功夫，而是接受一个不再逗我们笑的周星驰。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稍后继续。
我们聊到功夫女足开场戏就让很多人觉得不妙，那种评价相当直接，有人说这根本就是高仿版周星驰网络大电影。
对，而且批评集中在几个很具体的层面。第一个是主角缺乏代入视角，观众看半天找不到情感锚点，不知道该把同情放在谁身上。
第二个问题是场景调度，有评论指出整部片子的空间设计和镜头运动缺乏电影感，动作场面的节奏推进得很生硬，情感关系递进被人形容为塑料感。
更致命的是特效，观众普遍反映画面充斥着一种廉价 AI 感，那些视觉元素像是自动生成后直接贴上去的，跟真人表演之间存在明显的割裂。
所以整体评价汇聚到一个尖锐的判断上，这部电影似乎是在消费过往作品的情怀，而非创造新的价值。
这就引出一个狠狠的拷问，周星驰是不是和周杰伦一样正在吃老本？那个我们是否还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说法，现在听来已经多了几分尴尬。
但这种两极分化其实并不是从功夫女足才开始的，如果我们回溯周星驰的合作者光谱，会发现一个高度矛盾的形象。
有意思的是，批评最激烈的往往是那些跟他深度合作过的人，导演王晶、杜琪峰、洪金宝，还有演员黄圣依，他们构成了一个相当强势的控诉阵营。
他们怎么说的？核心指控是片场暴君，王晶说他恃才傲物，黄圣依的描述更刺耳，说他在片场只当自己是人，别人是狗。
洪金宝的批评则指向专业层面，说他不配合演出，现场沟通极度困难。向太的指责则上升到道德层面，包括耍大牌、玩失踪、欠款纠纷，还有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
但另一边呢？吴孟达、刘镇伟、陈嘉上、 刘嘉玲这些同样深度合作过的人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描述。
吴孟达生前多次强调，周星驰只是想把戏拍好，是一个就事论事，极度尊重工作的纯粹创作者。陈嘉上的话更直接，他说指望周星驰在片场当朋友，那是合作者自己位置没摆正。
陈嘉上这个判断其实很犀利，他说周星驰不是一个来交朋友的人，他是来完成作品的人。你把这两套评价放在一起看，天才与暴君其实是一体两面。
而这种人格结构的根源，很多研究者都追溯到他的童年。周星驰七岁父母离异，他后来在采访里说过一句很让人心酸的话，童年最爱看父母吵架。
在一个匮乏和不安的环境中长大，他把所有的表达欲和掌控力都倾注到了影像世界里，但在现实的人际回旋中他极度不擅长。
所以片场的暴君行为或许不是傲慢，而是一种代偿，他在用影像构建一个自己能完全控制的世界。
好，那我们再来看江郎才尽这个判断是不是真的，后续的商业轨迹提供了很多注脚。
最关键的节点是对赌协议，周星驰跟上海新文化传媒签了对赌，结果没完成业绩目标，据公开报道他因此面临不小的财务压力。
然后你看到他一连串操作，先是尝试涉足元宇宙，在那个概念最火的时候宣布了一些合作，但后来整个赛道降温，那些项目再无声息。
接着是网络大电影和短剧的布局，这些赛道本身没有问题，但周星驰投入之后目前看没有任何水花，既没有口碑爆款，也没有流量突破。
这一系列操作的屡战屡败跟公众心中那个锐意创新一招制胜的星爷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困境，周星驰现在到底还适不适合继续做演员？
这个问题很残酷但不能回避，喜剧表演极度依赖精准的节奏和身体能量，你去看他近年的露面，沉默寡言，面容和体态已经显露出老态。
批评者常常拿沈腾来对比，两人的喜剧底层逻辑其实存在代际差异。
这个分析角度很有意思，周星驰的无厘头文化本质是什么？是一种解构一切充满不确定性的底层狂欢，小人物在荒诞世界里用更荒诞的方式求生存，那种筋骨和癫狂源于他自身经历的多样性。
而沈腾的喜剧更依赖精妙的语言包袱和对当下社会议题的反讽，他不需要像周星驰那样把自己摔在地上扭曲面部来制造笑点。
所以当周星驰无法再亲身演绎那种小人物的质感时，他的创作方法论是否也随时代一同消解了？
这个问题注定没有统一结论，因为周星驰本人从不回应任何争议，他通过作品构建谜题，然后把解读权完全交给观众。
也许这才是理解周星驰的最终钥匙，他不是在经营一个公众形象，他只是在用电影跟自己对话，而我们恰好被邀请旁观了这场对话。
30年过去了，那些让我们笑过哭过的画面还在，至于他是否江郎才尽，可能每个观众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们先从一个很具体的场景说起，1998年蒂姆·库克第一次见到史蒂夫·乔布斯，那时候苹果正处在崩溃边缘，乔布斯刚回归不久。他后来回忆，所有人来找他都在聊产品愿景，聊设计梦想，只有库克一进门就摊开数据，讲库存，讲周转率，讲运营效率。那场会面之后，库克做了一个让同行完全看不懂的决定，离开当时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奄奄一息的苹果。
换别人，这个决定叫疯狂，但放在库克身上，其实逻辑非常清晰，他在康柏已经做到极致了。PC 行业当时正在经历残酷的标准化竞争，电脑变成大宗商品，公司的生死不再依赖某款明星产品，拼的就是周转率和库存控制。库克在康柏把供应链打磨成一台分秒不差的机器，但他心里清楚，康柏这条路走到头了，你不可能靠运营孕育出颠覆性产品。
而乔布斯手里的苹果恰恰有颠覆性产品的基因，缺的正是库克手里那把手术刀。当时的苹果供应链可以说是一团乱麻，库存积压严重，渠道预测经常失灵，制造端的混乱直接拖累整个公司的现金流。库克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自毁长城，他关闭了全球各地的工厂和仓库， 把生产全部外包。
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细节，库克在仓库地面上划了一道黄线，规定只要零件在黄线区域内停留超过规定时间，负责人必须亲口向他解释原因。这道黄线后来成了苹果供应链管理的一个符号，它在传递一个信号，库存不是资产，是罪过。
效果立竿见影，当时行业的库存周期标准大约是30天，库克直接把这个数字压缩到了6天，到了 iPhone 时代更夸张，逼近48小时。这意味着什么？一台设备从出厂到消费者手里几乎不需要在仓库停留，它把供应链变成了一条急速流动的价值传导管道，而不是存储成本的黑洞。
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哲学。库克大学读的是奥本大学工业工程专业，这个背景决定了他看待所有问题的底层框架。任何流程都可以被测量、被拆解、被优化。他在 IBM 工作了12年，那段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一件事。个人电脑的制造本质是从零件被精细组装出来的工程系统，不是魔法。这个认知后来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
而当乔布斯在前方用 Mac、iPad、iPhone 创造一个又一个神话的时候，库克在后方把全球供应链锻造成了一把精确武器。业内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只要苹果工业设计团队敢画出图纸，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代工体系就敢不计成本地把制造难题攻克下来。从一体成型金属机身到玻璃与不锈钢的精密封装，这些工艺的实现背后有一个更激进的操作，
就是先买断未来制造能力。库克会提前好几年对关键设备、整条生产线甚至上游的铝材进行排他性预购和锁定。这意味着当竞争对手还在找供应商的时候，苹果已经把未来两三年的制造资源全部占住了。这种做法非常霸道，但它构成了苹果最深的护城河之一。
2004年和2009年，乔布斯因病两度暂离，库克作为全球销售与运营负责人主持全局。这两次代班非常关键，他在乔布斯缺席的情况下稳住了股价、渠道和工程节奏，向外界证明了一件事，苹果的运营底座已经能独立承载这艘巨轮前进。所以当2011年8月，乔布斯在生命尽头把 CEO 职位正式交给库克的时候，这个决定其实早有铺垫。
但当时外界的判断几乎是一边倒的看衰，主流观点认为这就是一次守成安排，一个不擅长像乔布斯那样在舞台上构建现实扭曲立场的人，怎么可能继续创造神话？没有人相信库克能超越接班人这个标签。
有意思的是，库克自己似乎从没打算模仿乔布斯，他没有试图去学那种公开展演的魔力，而是把领导力建立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价值观和系统效率。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 App Store 的 30% 分成规则，固化为不可谈判的全球贸易准则。外界管它叫苹果税，在开发者群体里争议巨大，但从商业角度看，这一步直接把硬件用户池转化成了能够持续产生服务收入的粘性底座。
然后就是一层一层往上加， Apple Music、 iCloud、 Apple TV 加，再加上各种保修绑定，订阅制全面渗透进服务层。软件生态不再单纯为硬件销售服务，而是变成了一个自主盈利、可以重复收割用户的利润池。这个转变非常隐蔽，但它的商业价值可能比任何一款硬件产品都更持久。
不过在我看来，库克手里更致命的一张牌是自研芯片，这才是他对供应链终极掌控的体现，不是外包，而是通过垂直整合消除对外部关键供应商的依赖。 A 系列芯片在 iPhone 上验证成功之后， M 系列芯片被直接植入 Mac， 一举打破了英特尔在个人电脑处理器领域长达十几年的统治。
这个转折的战略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让苹果同时握住了三样东西：硬件性能的定义权、成本结构的主导权，还有技术演进节奏的主动权。PC 厂商和传统芯片厂商被整体压入追随者位置，他们不再能决定行业该怎么走。
把这些拼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清晰的图景。在库克治下，苹果从乔布斯时代执着于打造伟大产品的公司，变成了一座几乎无法绕开的商业帝国。 iPhone 定价层层上提，机海战术覆盖每一个消费阶层， App Store 和支付体系构成收税机器，穿戴设备、家居和服务编织成一条重复消费的长尾护城河。
2018年，苹果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1亿美元的公司。回过头看，那些当初断言乔布斯之后苹果将失去创新能力的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变量：库克根本不是在守城，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场从守城者到帝国缔造者的范式转变。
库克的故事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底色，他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罗伯茨戴尔一个南方小镇，童年沉默寡言但异常勤奋，从小习惯早起。少年时代他深陷种族主义的阴影中，那段经历后来也塑造了他执掌苹果后反复强调的价值观立场。高中时期他担任学校年鉴的大总管，那种远超同龄人的组织与调配能力其实早就有迹可循。
某种意义上，库克给商业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 CEO 样本。他不是那种靠愿景和演讲驱动团队的领导者，他的武器是数据，是流程，是纪律，从仓库地面的那道黄线开始，一直延伸到全球市值第一的王座。
所以当我们今天讨论苹果这家公司的时候，可能不能再简单的说它是一家产品公司了。在库克的运营哲学之下，它已经演化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合体，有硬件，有芯片，有操作系统，有应用商店，有订阅服务，有支付网络。这些东西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在给其他环节提供护城河。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沉默的阿拉巴马少年，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床。他的故事说明了一件事，神话可以靠一个人创造，但帝国需要的是另一个人来建造。
事发时那辆面包车的时速经技术鉴定是112公里，而那条201国道限速多少？60公里。严重超速，严重超载，非法改装，三个致命因素叠在一起，弯道下坡时彻底失控了。
先说改装，记者霍斯伊在现场了解到，这辆车后排座椅全部被拆掉，换成了两条长条板凳，没有任何安全带。荷载6人的车那天清晨塞进了21个人。
司机的情况也让人背后发凉，他是一名残疾人，腿部装有一只，所持驾照是 C2 自动挡，但他实际驾驶的是一辆手动挡面包车，准驾车型根本不符。
而且他还不只是司机，在这个零工链条里，他同时兼任工头，掌握大棚的用工需求，招募周边的农村妇女，每天负责往返接送，从每个人的采摘单价里抽取提成，
也每人每小时抽1块钱。为了压低车辆成本，最大化单趟运力，改装面包车，严重超载超速，在这个圈子里几乎成了常态。
遇难者中有6位是55岁到70岁的农村妇女，他们当天凌晨出发，目的地是几十公里外的蓝莓种植大棚，却开始一天的采摘工作。
东港是中国蓝莓主产区之一，每年3月到7月是采摘季，需要大量短期劳动力，一个规模庞大的农村零工市场早已形成。
在这些乡镇，每天凌晨女工们从周边村子出发，坐车赶往大棚工作，从清晨开始弯腰采摘蓝莓，持续10到11个小时，按采摘斤数日结工资。
他们大多数人年龄在55岁以上，进入城市正规就业体系很难，但家庭经济压力一点不减。霍斯伊的调查里提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名字，吴秀珍，62岁。
她是4世同堂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为了给儿子凑够在县城买房的硬条件，在当地的婚恋市场没有房子几乎等于没有资格。吴秀珍昼夜摘梅，用记者的话说，干活比男人还拼。
硬条件这个词背后是一整套现实逻辑，在农村为儿子攒够结婚的资本，包括购房彩礼，往往落到了母亲肩上。他们打零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庭的再生产。
事故发生前，包括吴秀珍在内的女工们已经不止一次向工头抱怨过，说司机开车太快不安全，但没有人退出。
因为退出意味着什么？一旦错过清晨那趟车，这一整天的收入就没有了。在日结工资和工作机会的压力下，他们只能默许这种危险。
霍斯伊的调查得出一个让人沉重的结论， 这起事故在当地人看来几乎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意外，而是整个农村零工经济运行逻辑的必然产物。
这套逻辑是这样的，工头之间竞争工人，谁能一次拉更多人更快到达大棚，谁的成本就更低，利润就更高。而工人之间彼此默许危险运载，因为不坐上这趟车就没有下一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群女性处于现行劳动保障体系的真空地带，她们和工头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和农场之间也没有直接的雇佣关系。
没有合同意味着什么？没有工伤保险，没有监督机制，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三联生活周刊的调查里有一句话特别刺痛人，农村零工群体比城市零工要脆弱的多得多的。
这句话背后的对比很清晰，城市里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虽然也面临劳动保障的问题，但至少处在一个被看见、被讨论、被政策触及的空间里。
而农村的采摘女工，他们的工作在算法和平台叙事之外，没有 APP 派单，没有评分机制，没有平台可供申诉，他们的存在甚至不被定义为劳动者。
事故发生后，赔偿问题把这种制度真空暴露得更加彻底。肇事车辆没有购买任何商业保险，交强险的赔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农业大棚的雇主态度非常明确，以与工人没有直接雇佣关系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工商认定，因为缺乏劳动关系证据，根本无法启动。
最终，家属能指望的赔偿只能依赖地方政府的困难救助，而救助标准远低于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伤赔偿水平。
霍思一在报道里描摹了这些女性长期所处的生存闭环，在家务农、打零工、照顾孙辈、为儿子积蓄结婚资本，当家庭受到经济冲击时，最后兜底的往往是这些女性。
她们以日复一日的弯腰劳作支撑着农村家庭的购房、彩礼、学费等硬性支出，但在制度层面，她们不被视为劳动者。五月三日的这起事故不过是把这份结构性的脆弱猛地撕开了一个口子。
这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讨论零工经济和灵活就业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讨论谁？是那些被平台算法调度、被舆论关注的城市骑手，还是这些沉默的系统之外的农村妇女？
他们是中国平台经济浪潮之外沉默的大多数，劳动风险最终由个人和家庭独自承担。
从这起事故往后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信号。第一个是，它能不能推动地方对农村短途包车的安全监管，形成一套长效机制。
第二个是，农业零工劳动关系的界定是否可能在司法或者行政层面出现突破性的判例。如果有一起诉讼能够确认工头或大棚雇主的责任，那将具有标杆意义。
第三个信号是，蓝莓产地会不会开始出现由村集体出面组织的用工平台，来替代现在这种分散的缺乏约束的工头制。
最后一个也是最根本的追问是，农村女性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口什么时候能真正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这些支撑着中国农业产业链末端运转的女性能不能被看见、被承认、被保护？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故事，表面上看各不相干，但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创造者、管理者、劳动者在被系统裹挟之后，谁还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
周星驰被自己的经典困住了，库克用供应链天才的一面证明了守城也能开疆拓土，而那位蓝莓采摘女工却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算法彻底抹去了。
这让我想起库克常说的那句话，我关注的不是成为乔布斯，而是成为最好的自己。可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说这句话。
没错，当平台用算法把劳动者拆解成一个个可替换的节点，当灵活用工变成了无处可逃，那句成为最好的自己听起来就格外沉重。
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喊过努力奋斗，但现在看来，对于被算法遗忘的农村零工妇女来说，她们缺的不是努力，而是一张真正的安全网。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